请坐。到了刚才中年弟兄所跟您分享的第六篇啊，第二篇的文章里面讲，很明显，它其实应该是指的这一种，它在一种很大的监管。在第三节说的监管，那这种监管到底是什么一种监管？如果用它的经文的文词上来讲，第二节的软弱、骨头的发胀，那甚至说他会死，那他那头他的眼睛的干扁、昏花，很多都是指身体啊，身体上有出问题啊。我想这个我们的卢姊妹应该是最体验最深的哈。那身体的这种状况，已经实在是记录要死亡的中间，那神来在这里来拯救，到底透过他的时间来拯救。我想我们对这样的经文应该可以，我们自由来回应吧，啊，就来分享，好不好？啊，读者要不要先？你可以讲一讲，好不好？你对这样的经历，啊。你这个这个情
况啊，是啊，有当个神哦，咱来求神哦，啊求伊拢在听啊，啊神哦，我也感觉讲，嘿啊，我感觉啊真正真正有啊，也感觉讲，嘿啥物事，拢给我神，啊我也感觉讲呢，神拢比我辛苦，咧讲教。啊，我每天哦都干那真烦恼啊！啊，我就算了，真稳重啦。啊，我就感觉讲哦，以后我呢，我就我会使讲个不困难，我安尼当呢，哦，安尼送礼拜，啊，就有我有教养，我嘛感觉讲咱人要平心些啦。啊，我就安尼好咱安尼当，啊，我就真平安啦，我就吃好啦。啊，每天都欢喜啦。啊嘛，有当时啊，唱歌听，哈，啊，啊，啊，啊，
啊，啊，啊，
卢姊妹她的见证是大概就是说，她受了这些苦难，因为啊，她仍然愿意继续的到神面前，啊，她也不再埋怨，也能够继续的感谢神，这是能够常常透过她的诗，自己在唱诗歌来得到安慰，而得到一种喜乐啊。不会再埋怨了，因为苦难它就是来了嘛，你没办法啊，就承受啊，承受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信心，所以就不埋怨。我想这个是感谢神啊，这是有经历过的人才会说不埋怨的，不然没有经历过是怎么可能不埋怨？难的哈，难。好了，来了，在这个线上的这个弟兄们啊，你们有没有要分享一下你们在苦难中你们的经历呢？海丽跟阿健仔，陈弟兄跟王弟兄，海丽，啊，阿健呢？阿健有没有要分享的？有
问题，有问题，
没问题啊，那你先坐。
大家好。
其实刚才在听到中年弟兄讲，他说哦，监视诗人本身他很大的惧怕，他会惊慌，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是他经文的最后的结束点是说，这些仇敌他们以后会害怕。他故意用一种现在。我在害怕啊！我为什么害怕？当然他后面会讲。那但这种害怕当然是出于他本身在神面前的一种不确定啊，他害怕到底神要不要拯救他？ 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祈求，祷告到最后之后，他的心得到安慰之后，他会想到说，那一些仇敌会害怕。当然这个仇敌不是说他这种害怕是跟他的害怕是一样，不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因为本身软弱，身体软弱的，那在神面前有点颤抖，会害怕，希望到底神什么，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救我啊，我不知道，他说他这样的害怕。那在这种害怕过程一直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他会说神听了他的声音之后，他会说那些作恶他的仇敌会害怕。那很明显他这种作恶这个字啊，作孽，我们第八节说那个作孽那个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的人来讲，他们是一种欺骗，这个字也可以指欺骗的人，或是一般是讲那个不义的人。那这个七十亿本他把它再翻译，把它再解释的话，翻译它翻作是一个那个违背律法的那个工作者，不法的工作者，也就这一些作孽的人，他们就说他们是违背把蛇不断在违背律法的人，基本上就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一些违背神律法的人就成为他的仇敌，而且仇敌呢，他们也会大大的惊慌，他们也会害怕神最后的对他们的刑罚。本来诗人本身是认为说，那我今天生病了，是不是神在刑罚我？他怕这样，他怕我今天生病，为什么会生病呢？更莫名其妙。如果我是遵守神律法的人，照讲我不应该有这一些问题啊。那既然我有一些问题，是不是我发生了什么问题？我害怕神来刑罚我，透过这种变动让我来受苦。那他祷告到最后是，不是，神是会刑罚那些作孽的人，那些违背神律法的人，他们才会害怕。他们才要承受神的怒气，啊，这个是这个转变，我觉得这个转变很好了。就我们个人来讲，我们都应该要这样的心来到神面前。那这个中间，它刚好也是一个互相对称的，从第三节的下半节到第五节，他一直在祷告的是说，到底神在什么时候要救他？所以他说：“亚威亚，你什么时候？”还有死人没有人纪念，阴间没有人称谢，死了就没有了，那到底你要什么时候了？你在什么时候？那对称的第六节跟第七节，他谈到他自己本身，前面是那种他在等，一直等等神赶快救，然后第六节到第七节，在这种等呢，他描写说他是一种很苦的等。所以他说他会恩嗨，他会流泪，他会忧愁，那这都是一种在等候等待的中间那一种愁苦的等候。所以前面谈到在等神的拯救，后面再讲这种等是很苦的，但是他仍然继续在等，所以他每夜流泪，他一直在坚持的。所以这个文章倒是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种上下对称的方式，也就是它一种 ABBA 的对称这种方式来的呈现出来。其实我在详细的来看的话，它每一小段也都是一种 ABBA 的对称，一节到三节的上半，三节的下半到第五节，六节到第七节，八节到第十节，它刚好四个段落啊，每四个段落也都分作四个小段落，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种工整的一种对称方式。那这个诗人透过这样的对称来表出神对嫌疑的人，他不会让他过去，他一定会拯救；对那些作孽的人，神一定会报。那他从这样中间得到安慰。那天
神弟兄的问题是说，如果诗人不是有罪的话，为何他求神不要在怒中责备和惩罚他？ 第二个，如死地无人，如果在死地无人纪念，是否是包括死去的艺人？第二个，第三个是，诗人流泪是因为罪呢，还是个人的一个痛苦？
三个问题。
所以我刚才也有谈了哈，我比较赞同这一个是他身体的疾病，身体生病了，然后他在这个等候医治、等候得到复原的过程中，他来向神的一个祷告，向神的一个祷告。啊，一般我们都比较会变第一节，第一节把他这个被他误打。刚才我谈到了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上半句，它是一个上下对称，所以第一节的这种怒中的责备、烈怒中的刑罚，这是一个第三节那种心中的那种惊惶的一个表现。一般这样讲，人在生气的时候，他就会做出他原来不会做的事情，他会这样，所以他会求神说不要在逆怒中。你说我们当然知道神是一个很理性的神，但是实际上就圣经中来看，神往往是当看到神，若看到人是违背他律法的时候，而且这种悖逆是针对那个已经得到神恩典的人。如果是没有得到神恩典的人，那他们就违背神律法，神就当他们算了，你们就直接去灭亡算了。那神已经如果拯救了，施恩给他们，这样的人如果在悖逆的话，神常常会说他在怒中来责备他。所以经文是他强调这种状况，比如说这个是已经得救的人，那如果他有悖逆、有违背神，那神会在怒中责备他。那诗人会来求，表示他很怕，他怕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啊？所以神，你今天让我身体生病了，是神你来刑罚我啊。所以经文他是用这种上下来对称出诗人到底我身体的疾病是不是就是神你因为我违背律法你来对我的一个刑罚。啊，这个是他的一个文章的一个最主要的，他的一个疑问：我到底身体生病了，是什么原因呢？我不知道，我很害怕。这个是他的一个害怕，然后透过这个害怕，再才会从第三节到第七节，他会来向神祷告，等候神到底你来回应我，到底我这个是不是一个我违背律法之后神对我的刑罚。所以他这个三节下半到第七节他不断来谈这个问题，九节到第十节他在从这个第七节的那句话，我因仇敌眼睛昏花，表示他会看到别人，到底那些违背律法的人，他们反而没有生病，他们反而是万事生亨通。哇，我眼睛昏花了，糟糕，我看不扁，怎么违遵守神律法的人反而是处在这种很不顺从的、很不顺利的状况下，而那一些人反而是万事亨通的人，我眼睛昏花了，我不晓得怎么办。那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他才又透过他的祷告，作孽的人离开我吧。诗人在这里肯定，我确实跟你们这些违背律法的人没有关系，我不是违背律法的人。他再次的确定，他不违背律法。而既然我不违背律法，因为亚伯会听我的。所以第八节的下半节到第九节的上半节，他认为神确实已经听了。那神听了之后会怎么做？神就会收纳他的祷告，神就会对那一些作孽的人，他会去刑罚他。所以他就心中就再次的确定下来，他的身体的状况，他交在神面前，他不再怕害怕。不再忧愁， 所以他是由这一种不确定的过程中，透过他的祷告，透过他的在神面前的祈求，也透过他的信心，也透过神在以前所经过的这一切的历史，他再次拾起信心，神一定会帮助他，那神也会照着他原先所定的律法的原则，他会去对待那一些不义的。这是整个他诗篇里面的文章的过程。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光看一节就以为啊，那这一节就一定说好像是一定是诗人犯罪了，所以他在求神不要刑罚他。如果经文一般是，如果他是真的犯罪的话，一般诗人在经文中间他会谈的是他的悔改，但是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并没有谈到他的悔改问题，没有。所以经这个不是在谈诗人的犯罪求神赦免，不是，他是因为求神赦免一般都会先谈到他会先悔改，悔改完之后神才会谈到神赦免的问题。所以这段经文是他审内那一段的过程，那从这个前后的对称的话，那这个应该比较偏向于他在落入在一种软弱中的一种祈求，不确定的祈求里面。这样的话 Ken 你大概了解了，因为你的问题其实都是到的同一个问题啊，你那个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啊，我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啊，这是我的看法啊。那等一下看看传道怎么样。好，还有没有那个丹尼这一段经文？
是贝贝
啊，贝贝。贝贝自己有没有向神祷告过啊？神来听你的祷告呢？有没有？没有啊，你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啊。阿 Ken 可以吧？啊，阿 Ken 这样可以吗？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
可以哈。那好了，我们时间我们交给传道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